伤害蛮大的、哦、那再加上拉芬卷子如果说像他决议要开启权力战模式的话，那相信太阳也很难抵挡，除非运气有那么差连拉芬卷子都伤了、哦、那胡人欢迎回到大师兄聊 NBA， 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哎，又回来啊，今天要来聊一下这个西区的两场比赛。最主要是呢，这一次季后赛的话，如果以东西区来分的话，显然西区现在的战况是焦灼很多了哈。东区打到现在的话，公路已经是率先4-0横扫热火，其他的三个组合现在。七六人对巫师是3-0，然后老鹰跟尼克是3-1，那篮网跟塞尔提克也是3-1，基本上东区都已经是不是晋级就是已经是听牌的局面哦，看来很快就第一轮的赛果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而且其实以现在来讲，听牌的球队。基本上应该都是很难翻盘的啦。以七六人对巫师这个组合来讲，虽然开打之前非常期待就是巫师双枪，尤其是这个Russell Westbrook 神龟这个连续大三元的表现，然后再加上巫师进入季后赛前，最后不管是在这个附加赛或者是例行赛最后的调整都会觉得，巫师的状况非常好。可是，碰到这个东区排名的七六人，显然七六人整体的战力哈是高出巫师非常多。这几场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这样子。那老鹰对尼克这一场，这一场这个组合其实会觉得，本来还觉得尼克可能有拼啊，因为。尼克虽然万年烂队也烂蛮久，但是这一季把这个前公牛队的这个老教头哈，杜西伯，然后呢，他手上应该是有 Rose 的这个使用说明书啊，在他手上 Rose 又再度回春哈，打出的效率值几乎是逼近当年这个 MVP 赛季的效率值，再加上这个。这个 Juice Rondo、哦、他今年是拿到他今年应该是拿到最佳进步奖，对，那整个破茧而出的表现，然后尼克这次竟然是以这个第四名挤进东区决赛，也会让人对他有一些期待，但没想到这几场打下来，尼克对老鹰其实就是完全真的是没办法先制住Trae Young哦，Trae Young整个联动，这个感觉Trae Young在老鹰的角色感觉就跟Doncic在小牛的角色蛮接近，基本上老鹰的整个发动都是靠Trae Young来串联哦，那尼克一直找不出解法，那这个组合。老鹰也是3-1听牌的状况下的话，看起来也是很难翻盘哦。然后再来讲，篮网跟塞尔提克，上一场塞尔提克在 Tatum 大爆发单场50分的情况下，有点算是偷到一场胜利哈、哦。那但是今天在这个篮网三星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哦，三个人联手好像是得了。100多少分？ 106还109吧。光这个KD 加上 Irwin 加上这个 Harden 哦，就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只要不当机，其实塞尔提克基本上是几乎一点机会都没有，除非每场 Tatum 都可以大爆发，那还要祈祷这个篮网三星要有人落赛哦，这个几率实在太低了。那以这组的赛事的。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篮网应该是稳稳晋级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好，那比较精彩的反而是西区这边哈。西区这边先讲，爵士对灰熊这个组合的话，现在是爵士2-1领先。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还有的打啦，那就看两边的这个状态的话，不过爵士应该是还是稍稍领先，因为以灰熊来讲，就算 Joe Murray 大爆发的状况下，那其实灰熊能偷到那一场，也是感觉爵士是有点这个整个球团来讲，应该是爵士是有一点太打得太轻松了。不对，这样讲也不太对，应该不是说打得太轻松，应该是说一开始来讲，爵士应该是整个球团认为实力是高于灰熊很多，他们第一场竟然是放 Mitchell 又多休息了一场，这导致灰熊竟然在第一场就是算偷到一胜吧。但其实 Mitchell 的状况应该是已经可以正常出赛，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两场比赛，虽然 Mitchell 都有上，但是其实是也有上场时间限制哦，大概平均大概都打26到27分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爵士还是蛮保护 Mitchell， 而且大概想法是希望是 Mitchell 的这个状态可以调整到100%再上，然后也是渐进的让他上，看爵士能不能再走得更远一点哦，并没有想说。在灰熊这边可能就是要这个出尽全力的样子。那但是，双方这样子较量下来，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果爵士正常发挥的状况下，灰熊要击败爵士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相对比较低哈。好，那再来其他几个组合，其实就是蛮焦灼哈。先讲一下金块对拓荒者这一场好了。目前是2-2打成平手的状况哈，这个组合其实蛮有意思的。今年的这个 MVP 的热门人选哈，这个 Joker 哈，那但实际这样子打起来就感觉，例行赛的影响力感觉很大的这个 Joker 在季后赛反而发挥上面，其实就是那个存在感啦，如果你说真的 MVP 的话，他应该在公少两人的存在感要更强化一点。反而是拓荒者这边在 Lillard 啊，然后CJ McCollum 双枪，再搭配这个回春的老将 Melo， 这个组合其实觉得还蛮难讲的，尤其是Lillard 常常爆气哈，这个之前也曾经淘汰掉。以低顺位淘汰掉火箭嘛，所以这组合其实我觉得还蛮难讲的。那剩下两个组合就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先来讲讲这个太阳对湖人这个组合好了。今天开打之前一样2-1，湖人是领先哦，卫冕军领先。那这个组合其实本来一开始应该讲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什么悬念的一个组合哈，但没想到今天开打后又有很多变化哈，因为太阳当然第一场算是捡到一胜啊，哈，这个对于湖人来讲，第一场输的是有一点就像老邦 James 讲的吧，可能就是还在试探这种感觉。但是从2-3场湖人翻盘之后呢，基本上会感觉这个太阳整体是战力上，而且湖人有越打越进入状况的情势的时候，太阳感觉是拿湖人没辙，尤其是第一场后面又伤到了这个Chris Paul 的这个肩膀齁，可以感觉出来2-3场的时候Chris Paul 的肩膀显然是出现非常大的问题，第四节基本上都没上，而且从他传球的这个动作跟投射的动作就可以发觉，第一个就是因为肩膀的伤势的影响，也导致他传球的稳定度跟力道，很多球都是因为这个感觉是使不出力，然后球传的速度啊位置感觉都比较不到位，然后另外就是影响到这个 Chris Paul 的投射能力，因为我们晓得哈，以 Chris Paul 来讲，他最威胁性最大就是他本身是非常稳定，具有稳定投射能力的这样子一个控球后卫哈，所以我常常会觉得 Chris Paul 的那个感觉就跟他 应该说 Chris Paul 让我感觉很像之前 Nash 的那种感觉哦，这刚好也是这个太阳的这个之前的名将哈、哦、Steve Nash。那 Steve Nash 巅峰的时候，你会感到就是真的是很难防守他，最主要就是他有很稳定的这个投射能力，不管是中距离或者是三分哈、哦。其实 Chris Paul 本身也有这样子的特性、哦、就是他在串联上。然后包含他的切入，还有他的投射能力，导致外围的防守、哦、就是不能放掉他。那当你这个跟进或被他牵引的时候，那他又有很好的这个传球视野，再去串联这个队友的发挥、哦、那这是像 Chris Paul 他本身最大的价值。但是前两场湖人这个获胜的比赛就可以发觉，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Chris Paul 如果不能上场，或者是说他上场的时候可以很显然发觉他这个外线的投射能力，或者是说他的中距离的投射都受到伤势影响，常常会看到他就是有偏短的出手，而且也导致他就是减少他的出手的话，他的威胁性就降低非常多。对防守球员来讲的话，既然可以防你投射的话，那基本上要防你这个切入啊，或者是说要去断你的这个分球，那就相对容易很多。这也是前两场应该说太阳队没办法突破的原因之一哈。那反过来讲，太阳这边的话，还有一些隐忧，就在于他们的这个当家球星哈、哦、Devin Booker 的发挥哈、哦、一直非常不好。这不晓得是他是有心魔呢，还是湖人整个阵型上防守上是相对有克制到 Booker。 但这一点上来讲，我不觉得湖人这边对于 Booker 上面有特别的盯防，因为感觉上的话，大部分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去包 Booker， 还是正常的这个防守啊、轮转啊的方式。但是 Booker 本身自己没有发挥好，反倒是如果说以太阳这边来讲的话，唯一有一个算是现在是这几场都很稳定发挥，而且是湖人无解的点，反而是他们的这个中锋哈。Aton 这边哈 ，Aton 这边的补篮吃饼，攻守两端、防守两端的这个影响力都非常大哦，等于是湖人几乎是没办法轻忽的一个存在。这点不得不说 ，Aton 在太阳的这个战术地位跟实质的效应非常高哈、哦。我想后面这几场的话，湖人应该要想办法是制造 Aton 的犯规麻烦哈、哦，早点把 Aton 打下去，或者是降低 Aton 在场上的这个时间哈、哦，会减少湖人的这边的伤害度哈、哦。尤其是虽然说湖人其实照理讲内线应该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劣势，不管是AD 对上 Aton 或者是 Drummond 对上 Aton 的话，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劣势。但是我们这几场可以看到哈、哦，应该也是说太阳整个阵型的进攻啦，尤其是如果是 Chris Paul 在场上，或是Booker 在撕裂防守的这一块的话，常常篮下就是必须二选一嘛。你如果说切进来，你不去补的话，那可能 Chris Paul 或 Booker 就简单两分。那一补，那他们的传球视野都还不错，交给 Aton 这边就轻松 easy two。那这几场看起来 ，Aton 在篮下的这个终结的命中率非常高哦。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好像是8×8还是多少，所以基本上，篮下丢给 Aton， 湖人这边就几乎是没辙哦，不是犯规就是被他轻松 easy two， 或者是补篮啊这种方式，哦，在篮下予取予求。以今天这一场的表现来讲，也是如此哈、哦。Aton 拿下了14分，最主要呢，他总共抓了17个篮板。哦，当然整个来讲伤害来讲的话，这一场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AD 在上半场第二节的后段就伤退，所以导致说下半场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可以限制 Aton 哦。以机动性来讲，不得不说 Drummond 的防守效率，或者是 他在对抗性上明明有那么好的身材，但是发挥不出这样的效果，也是感觉到很可惜哦。而且因为下半场 AD 不能打嘛，可以发觉就是这个 Vogel 教授Vogel 教练就还是增加了这个Marcasol 上场的时间，但 Marcasol 因为年纪的影响，那他本身的话移动速度也是稍慢哦。以 Aton 的这个运动能力来讲哦，毕竟全怕少壮哦，这样子打下来的话，其实Marcasol 其实也是蛮扛不住哈、哦。这大概就是湖人现在面临到的隐忧、哦、那讲回到湖人这边，刚才讲到AD 伤退之后，其实对湖人这边来讲影响是非常大、哦、可以看到就是 AD 伤退之后呢，湖人整个不管是攻防上都少了一个非常非常有优势、哦、经常给这个大打小 mismatch 的一个点、哦、因为湖人目前来讲都是很习惯摆上这个双中锋这样的配置、哦、基本上把 AD 当中锋的话，要么上 Drummond， 要么就是上这个Marcasol，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 Aton 也只能去择一防守。那 AD 如果去打这个Joe Crowder 的话，完全就是这个身材碾压，所以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今天这场比赛的话，上半场常常可以看到这个很简单哈，就是 AD 就是直接背框，然后颜色这个 Crowder 哈，那就轻松拿分。他、啊、没有来包的话，基本上 AD 慢慢磨转身投，那就是他投不投的进的问题而已。啊，要么你来包 AD 一个轮转，那很快有空切或是外围三分的空档、哦、所以 AD 在伤退之前，其实湖人这样子的打法组合，还是太阳比较无解的一个组合。反而 AD 伤退之后，就感觉对湖人影响很大。那下半场开打之后，比数一拉开之后，湖人几乎是没有再追上。那这一点也让人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今天这一场其实对湖人来讲还是蛮重要，如果说能够在主场拿下率先听牌的话，对湖人压力也比较小，尤其是上半场 AD 伤退之后，不想办法一鼓作气拿下这一场的话，然后也让 AD 之后早点晋级嘛，那如果 AD 还有多一点的休息时间的话，可能对后面晋级的赛事来讲有更充裕的准备时间，所以这场没有拿下来对湖人来讲是非常伤。那 LeBron James 也打了37分钟、哦、快38分钟，那今天表现还也是非常好，其实以整体来讲也是一样、哦、有点是这个篮球这个公务员的数据、哦、一样拿了25分、12个篮板、6助攻、哦、也是几乎是这个有点准大三元的成绩、哦、但是我觉得这个系列看下来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拉芬詹姆斯还没有开启他的全力战模式、哦、这个蛮明显的，因为从积极度上来讲，不知道是 Love Jones 从例行赛回来之后，他整体的这个应该说状况上调整，或者是他也希望留力到后面几轮，所以他现在来讲感觉他开打的时候每场比赛都是先走这个助攻模式、哦、那偶尔这个有空档他才空切取分这样子，或者是说外围倒传，那他就直接是三分开炮、哦、像前几场曾经也是有这个大号三分逆转比赛这样子的一个终结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哦、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在太阳这个系列里面 LeBron James 是非常的就是应该算是蛮有流利的打法、哦、并没有出现这个全力战模式。那今天在 AD 伤退，然后湖人很意外的输掉了这一场比赛之后呢，赛后报道可以看到 LeBron James 在访谈也是说他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那 maybe 下一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LeBron James 恢复到全力战模式哦，这个我想也是大家可能会蛮期待看到。但以时间点来讲，在第一轮遇到太阳啊，就要开启全力战模式，而且再加上 AD 这个目前看起来传出的消息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什么大腿内侧拉伤这样子的伤势哈。如果是这样的伤势的话，看起来是蛮不妙的哦，很有可能AD 感觉是可以硬打，但是呢，如果硬打的话，会不会让伤势加剧，或者是说整个就算硬上的话，效率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好，这个是很难去评估哈，这个可能就要看后续的状况。但是目前看起来 ，AD 这个伤势，应该是会对湖人影响蛮大的。那要不要让 AD 就是干脆第一轮轮休，让那个LeBron James 用全力战的模式哈硬扛？这个我想是很难抉择哈。如下一场的话，我猜想了，因为以 AD 这个伤势，因为 AD 本身，我记得今天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应该算是这个运动伤害这边的一个医生吧，也有讨论到这个部分。他在讨论之后就讲，其实以职业球员来讲，经常都是带伤作战嘛。那很多时候也不是伤全好了就上。那类似像 AD 这类型的这个伤害啊，像过往，尤其是 AD 其实也算是蛮剥离人体质哦，很有可能他很多身体有一些旧伤，那他基本上都是靠着这个代偿的机制去带动他的肌肉哈。那 AD 今年也28岁，很有可能他有些肌肉的肌群的部分哈，也有老化的现象。那这个部分，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这个体质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像 LeBron James 这种生化人体质哈，到这个36岁啊，还能保有这样的运动能力。或许 AD 在这边，尤其是常人本身来讲，在运动啊、肌力上面的天赋，也有可能就真的是稍微弱一点哦。那 AD 的状况现在大概就是湖人最大的隐忧了。目前来讲，如果 LeBron James 开启全力战模式，还是蛮看好湖人可以过这个太阳这一关哦。尤其是太阳也有太阳的问题的状况之下，那虽然说这一场，Chris Paul 感觉是状态回温还蛮正常，因为据说上一场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Chris Paul 就是完全是没有参与练习哦，就让肩膀好好休息。但是像今天又这样子这么激烈的拼战哦，那个状况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有这种状况。那只要 Chris Paul 如果没办法在场上发挥的话，其实也有点类似像湖人 AD 的这样的状况。那对太阳来讲，在关键期的这个组织进攻来讲，会伤害蛮大的哦。那再加上 LeBron James 如果说像他决意要开启全力战模式的话，那相信太阳也很难抵挡，除非运气有那么差，连 LeBron James 都伤了哦。那湖人大概就真的没有搞头了。但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我想重点还会放在布克能不能赶快找回状态哦。如果布克有他正常的发挥的话，那太阳跟湖人这个组合有可能真的要打到最后哦，搞不好抢七才能够分出胜负哦。那这是这个组合非常让人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哦。那再来要讲一下现在最精彩的另外一个组合哦，也就是这个快艇对上独行侠这个组合哦。那今天开打之前也是2-1的一个状况哦，打完以后没想到也被快艇追平哦。这个组合实在是很妙哦，前面两场是这个小牛哈，独行侠这边拿下的时候，很有可能会 感觉快艇会变成一个笑话，但是在上一场快艇这个等于是逆转小牛之后，我们可以发觉，快艇好像真的找到克制小牛的方式，尤其是小牛今天的变阵哈。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牛哈做了蛮多的这个变阵哈，包含就是他们把这个巨人哈都调上场，把这个哇，他这个名字有够难念吧？不知道怎么念哦，小牛这个巨人，他叫什么来着？我这是名字要怎么念？好，反正就是小牛这个东欧巨人上场哦。今天上场的效率值非常高哦，只上场了14分钟就拿下这个12分哦。然后同我们上场讲到，其实关键也还有在那个Porzingis 的发挥哦，今天他就的确是发挥的非常好。就像上一场讲的，上一场失败之后，败阵之后呢，当奇奇也有讲说，就是他应该要多传球，让 Porzingis 融入整个进攻哦。可是呢，今天这一场，虽然 Porzingis 非常等于是说汲取了上一场的教训嘛，他这一场也相对主动很多，然后融入了整个这个赛事哦。可是就发觉，当曲子这边反而出现状况哦，不知道是落枕还是怎么样的缘故，当曲也是这个肩膀这边哈、出现了状况，可以看到他今天的出手非常多是。感觉非常不自然、尤其是前几场神准的这个三分、今天只有七中一而已，然后罚球还五罚都落空、这个实在是伤害非常大。虽然说当曲还是非常的全能、他还是拿下了19分、6篮板、6助攻，这个数据上来看其实并不差，但是跟之前赢的这两场只手遮天的数据来讲、今天的比赛就显然是失去了当曲曲这个稳定发挥的点、小牛要抵挡这个快艇双星就非常的辛苦了。我想接下来重点应该是说，当曲曲能不能赶快的回稳，找回他的状态、那只有当曲曲回稳找到状态，然后再搭配 Porzingis 在内线的发挥、这可能是小牛队还有晋级希望的这个可能、不然的话以今天的状况来讲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快艇已经完全找到怎么样去打小牛的这个办法了、不管是今天是因为伤势的关系限制了这个当曲曲的发挥，但是快艇只要双星稳定的输出，那封堵切断当曲曲的这个传输路径后，即便像这个Porzingis 啊，或者是小牛队其他的人有正常的以上的发挥，只要当曲这个点被快艇封住哈，基本上快艇整个串联都会出现问题。那只要有这个得分空窗期，那快艇双星基本上是小牛队这边没有什么法子可以阻挡哦。那轮流发挥的状况，再加上今天非常妙的是，竟然快艇其实也是变阵，快艇今天是让Nicholas Batum 来当这个小球中锋哦，这样子的组合其实蛮妙的，或许也是因为快艇做了这个变阵，小牛今天其实是蛮主打禁区的方式去进攻对抗哦，只是说小牛这边在禁区上毕竟没有那种传统的强力型可以碾压快艇的这样子的一个中锋哦，主要还是以投射为主的中锋哦，虽然有东欧巨人哦，但是东欧巨人本身的机动力跟这个防守的耐性还有体能的因素来讲，又不能一直这个上场狂虐这个快艇哦。那这样来讲的话，快艇只要找到机会拉开，其实小牛就追不上。 那以今天这场看下来的话，如果说当曲曲不能赶快找回他的状态，然后另外想办法限制快艇，甚至让快艇双星有落赛，再有机会偷到一场。如果下一场大胆一点预测啦，小牛如果下一场没有办法偷到一胜，先抢先听牌的话，这个系列组合我想被快艇翻盘的机会会大非常多哦。因为你一旦被对方破阵找到解法，你这边没办法有快速的回应的话，基本上这个系列很有可能就一下子就变成是一面倒的状态哦。现在快艇跟小牛这个组合感觉起来就有点这种味道，快艇已经这个找到破解小牛的阵型的办法，但是小牛这边看起来是目前来讲是好像是已经招数用尽，只有期待当曲曲爆发，然后快艇这边落赛大概比较有机会可以偷到胜利，不然这样子的正常对轰的话，小牛这边只要有一些进攻宕机的状况，基本上快艇可以稳稳的碾压过去，这个跟一开始这个率先在主场在这个客场拿到两胜的小牛比较起来，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应该对小牛的球迷来讲是有点难以接受，明明是这么好的开局，没想到目前感觉反而是陷入到比较被动的状态，那这个组合也蛮有趣的，当然还是希望说当曲曲能够回神啦，就我觉得以精彩度来讲，这一场如果说当曲曲能够回神还有拼的话，这个系列也有可能进入一个抢七的局，虽然整体来讲应该还是这个快艇比较占优势啊，但是 也很难讲，搞不好当曲曲最后又打出一些英雄球。那还是那个老话，对快艇来讲，只要没有进入到西决就是失败的情况之下，快艇也是相对压力比较大。如果这个赛季还没办法打到西决，快艇解体的几率还是比较高啦。其实打到西决或许只是这个基本盘，尤其是如果在西决碰到湖人，那也要看打的状况如何。如果竟然是被湖人碾压的方式被淘汰的话，我想快艇还是免不了解体的这个下场。好，这个大概就是蛮现实的。以快艇来讲的话，都已经是老板也花了大钱，然后组了这种大团，那如果还打不出成绩的话，或许打掉重练也是这个下一个选择哦。不管是对这个 George 或者对 Lainer 来讲，可能以他们的生涯来讲，如果还想要这个冲击总冠军的话，那可能也会想到要拆伙了哦。好，那就这次今天的一些观战的想法就聊到这边，好，拜拜。